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今天要把《使徒行传》完全的讲完，27、28章。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过去的一年的当中呢，我们与弟兄姐妹查考了《使徒行传》，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能够领受到《使徒行传》里面的恩膏。我们也知道《使徒行传》里面有许许多多圣灵的带领，我们也求主圣灵对待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引导我们前行，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走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命定的道路，让我们心甘情愿的也跟着他走。我们也相信神迹奇事会随着我们，因为圣灵常常的与我们在交通。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也让我们每时每刻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交通。我们再次献上感谢，请圣灵随时做我们的帮助，带领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那因为今天 Alex 弟兄还没上来，所以我想我们要找一个人念了，那请孔军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一下从27章第一节念到28章最后面，谢谢。
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有一只亚达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铁萨罗尼家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第二天到了西顿，尤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塞浦路斯被风岸行去。过了基利加庞菲里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一年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里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背风岸从撒摩利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纳西亚城。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气，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到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里特行去。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格罗，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被风岸奔袭。那名叫高大，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绳捆绑船体，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搁了浅，就落下蓬来任风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就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 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伤损迫害。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的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们，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到了第十四天夜间，船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近旱地，就探深浅，探得有十二丈，稍往前行，又探深浅，探得有九丈，唯恐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它飘去。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致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注谢了，掰开吃。于是他们都放心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呢，共有276个人，他们吃饱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点。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绳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但遇着凉水加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脱逃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第28章，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土人看见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了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突然扑倒死亡，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想，他是个神。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布白流的岛长布白流的，他接待我们，尽情款待三日。那时布白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前行。这船以宙斯双子为祭，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 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雅比乌市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条链子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人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叫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来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一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的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阿们。
好，谢谢。这两章呢，当然是比较长哈，但是呢，我们一个小时就可以把它结束了哈。因为在《使徒行传》27章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航海记录。好像是路加呢，他用一个目击证人呢记录下保罗怎么从该撒利亚坐船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经历过什么样子的事情，最后终于到达了罗马。那整个的过程当中当然是非常的惊险，因为遇到了这个大风浪，那差一点就没命了。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相信路加他要我们思想一些的事情啊，因为主耶稣他在保罗在该撒利亚做监牢的时候呢，他跟他讲说，你怎么在这个地方为我做见证，将来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会到罗马君王面前呢，也照样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这个应许，这个期间呢，这个当中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可能会发生海难而丧失了生命，可是神一路引导，也是一路的保守。所以我们在查考这个路加这个使徒行传27章的时候呢，那基本上你要看的地图哈，你要看到从该撒利亚，就是从耶路撒冷的西边靠地中海的地方呢，它一路往北，经过了推罗西顿，然后转到居比路啊，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又到了那个庞菲利亚，然后就开始绕海岛到哪里？到那个 格里底。格里底呢，他到一个叫加奥奥加的地方，想要在那边过冬，但是不小心旁边的那些的人他们说，哎，不行啊，我们要到腓尼基去哈，因为这个腓尼基是比较好比较大的地方哈，他们不要留在这个加奥这个地方哈。那么加奥跟腓尼基是同一个大岛，所以他们以为就是说那我们船过去应该是比较方便哦，那估计一天就应该好，如果风和日丽的话哈。但是没晓得这么一个决定啊，决定错了，以至于他们就被风绕了转绕了转绕了转，然后你看地图的话你就发现到他们从格里迪岛一直被吹到米利大。米利大就在在意大利的下面，在西西里岛以南。那么格里底这个岛呢是在哥林多下方一点，就地中海当中，所以被吹得蛮远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风哦，虽然这个风他们称之为台风哦，这个台风意思就是说旋转的就是说各方向都有，所以船根本没有办法照着船主的意思，照着领航员的意思，而是让风来带着他吹。可是在冥冥之中圣灵引导他们怎么样撞在米利大，那个米利大就是今天的马耳他，非常有意思，一个小小的岛，那可是小小的岛就救了保罗整船的人，然后他们就被带到罗马。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使徒行传在27章的时候呢，一个很有名的航海家叫做雅各·史密斯 James Smith， 他在1848年的时候呢，他出了一本书证明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27章啊，每一个地名跟风浪搏斗的细节呢，他说这是一个非专业的目击证人的记录。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路加是非常细心的记录每一个细节。那么使徒行传27章呢，如果说你按照地图你这样看哈，你真的可以看到它途中的惊险状态。若不是圣灵的保守，保罗很可能都会遭遇到船难哈。好，那么我们回到27章第一节哈，腓斯都啊，就是这个巡抚腓斯都呢，准许了保罗上告该撒，所以呢，他们就找一条船哈，要到意大利。他要将保罗跟别的囚犯，这个别的囚犯呢，很可能就是死刑犯了，因为当时很多的死刑犯呢都被运到罗马去。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他们有那个竞技场，所以那个竞技场那个比赛的话呢，都需要呢拿死刑犯来哈。所以呢，这些死刑犯的奴隶呢，就是这样来的哈。交给这个御云，御云可能是该撒皇帝的通讯云哈，就是传令兵啊，传递消息的，那顺便运送犯人。那这个通讯云里面呢，有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啊，在英文名字叫做 Julius 啊 ，Julius 也算是还听过有人用这个名字哈。那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头发柔软的，所以通常你头发柔软的人哈，通常是个性比较温柔的哈。那你如果说头发短短粗粗哦，硬硬的，那就是可能脾气比较暴一点。好，那么我们就看到他看到一个船哦，他要往上去，所以他们就上了那个船哦。有亚里达古和路加同去哈。那路加跟亚里达古很可能是以奴隶的身份去的，不然的话。这个罗马的这个官不会让他去的哈，他给人说，哎，我是保罗奴隶啊，或者是帮助保罗的哈，所以他才会准他去哈。所以他们去了之后呢，到了西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流哦，这个百夫房真的很好，他让保罗去找他的朋友，让他的朋友来接待他，那当然一定有兵丁看守着哈，因为押送一个犯人，如果这个犯人到途中跑了，那你要负责任哈。所以呢在那边过了几天，他又开船到基利加庞菲利亚，到了吕加，然后又碰到一个船叫做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的船，这个亚历山大其实就是埃及的一个很有名的港口，亚历山大。所以呢，因为当时从埃及运了很多的粮食要到意大利，所以呢，这个罗马这个百夫长就说，好，那我要跟着这个船去，那就跟这个运粮船去，这个是他们通常的这种的航海的这个行程，就是罗马军官就可以跟着这个船去，所以他们就去了。所以呢，又跑到了那个格里底，最后到加奥，第八节。那么走的日子多了，过了禁食的节期，那请注意这个禁食的呢，是指的犹太人的禁食，就是每一年的七月初十号，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赎罪日。那么赎罪日的意思大概就是每年阳历的九月或者是十月，那有人去考据哦，那一年刚好呢，他的冬天不是冬，他的这个赎罪日呢是在十月份，所以我们知道十月份的时候已经很靠近冬天了，那冬天的时候那个行船就非常危险了哈，在北半球。在十月份之后呢，他们通常都会什么，都会找个地方过冬，然后到隔年二月再开始开船哦。他们当中大概有三个月呢，不能开船，因为太危险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保罗他就劝大家哈，这个第十节他说：“诸位啊，我看这次行船货物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那弟兄姐妹，我要你记得啊，第十节，当保罗他讲说性命难保的时候，他我相信是受到圣灵的启示啊，这个话是不是随便讲的啊？当保罗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劝告的话，我们这一趟路很可能性命有危险。但是十一节说，百夫长相信掌舵的跟船主啊。不信保罗所说的哈，因为游流还不是太认识保罗哈，因为这个海口过冬不方便，那船上人就说不如到腓尼基过冬，那这个腓尼基大约就一天的航行哈，但是又是在同样一个大岛上面，格里那个叫什么，那个很难念哈，叫做什么格里底。Crete， 格里底岛，这同一个大岛上面，所以他们通常可能比较习惯去腓尼基过冬，但是呢，这个决定呢，后来果然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有碰到很多的事情。那么我在这边会有一个思想，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在做事工的时候，虽然有时候上帝启示你不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是你的领袖当他一定要做的时候，我们也只能顺从了。这个时候尽管非常的危险，保罗也不得不去，那么保罗他能够做什么呢？那请记得第十节，保罗他已经得到启示说我们的性命可能有危险，甚至不保。那么如果这个是真的话，但是他们执意要行，执意要去，那么保罗怎么办呢？那当然只有祷告了。好，从十三节开始，果然有一点微微的南风，他们想说，哎，赶快起了苗就贴进去哈。结果没想到呢，从十四节，有拉格罗这个风啊，这个名字其实它就是强烈的东北风哈。那么他用的词呢，就是台风，激起广大的浪潮，所以呢，船被风抓住，抵挡不住风，所以呢，那只好任风刮去了哈。所以呢，那就飘到一个叫高大的地方哦，他们在那里就赶快把那个救生艇给收起来哈，小船就是救生艇，紧紧把它收起来，就可见的风非常的大。那么因为这个时候呢，情况已经很危急了，所以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做了五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小船救生艇拉起来， 绳索捆锁船底和船身，因为它绑在一起的话可以抵挡那个风浪。第二个，落下篷，就是它的主帆主干要落下来，要让这个风来带着船走，免得这个船呢撑起来的时候在暴风雨当中，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然后呢，把货物抛到海里面减轻重量，最后呢连重的器具都丢了，所以可见当时的情况非常的危险。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所以表示呢非常的大，看不到太阳，所以呢二十节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所以请你记得这个 moment， 这个时态，这个时刻呢，保罗呢就站出来讲话了，而且众人都没吃什么东西。他说啊，你们应该听我的话了，不要离开格里底，免得遭受这么样的损伤破坏。所以我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上，唯独失上这个船。因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侍者卓越站在我的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当保罗这样宣告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讲说，众位放心，我相信神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么样成就。其实这个是一个金句啊，在25节，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弟兄姐妹，如果说在你的人生道路上面，神曾经给你做一个梦，或是借着先知对你说一句话，或者你自己得到上帝亲自的启示，你相信他说的话会成就吗？包括在之前主亲自向保罗显现说，你怎样在这个地方为我做见证，也将来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现在在二十节路加讲说，我们连得救的指望都没了。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你的信心是不是还能够坚持？那我觉得这就是二十七章在这个艰苦的航海的过程当中，在那种暴风浪让你看不到前面道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最容易怎么样，最容易信心软弱的时候。来自保罗说，你们没听我的话，你们还是放心吧，我侍奉上帝的使者他昨夜告诉我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就是说保罗一定站在该撒面前，而且同船的人一个都不失落，都赐给保罗了。那意思就是说，保罗你会平安的带领这些人到达上帝要你去的地方。那么换句话说，其实保罗就在这边已经宣告了，你们从今天之后，你要听我的啦，你要听我的话，我就会带领你们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我信神他怎么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的成就。好，所以到了第十四天夜间，在那个地方抛来抛去，结果他们盼望了嘛，会碰到那个接近那个陆地旱地啊，那么他就赶快呢做了一些的预备哈，抛了四个锚哈，看看能不能够天亮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哈。好，那么我想在这个地方第十节跟第二十一节，我们看到哈，第十节保罗说我们的性命有危险，恐怕性命不保。二十一节开始到二十五节他又说可以了。那么我们再从一个预言，个人预言的一个领域当中呢，是不是会有冲突呢？前面说性命有危险，后面说你放心没有了。那么这个是作业啊，让大家来思想一下哈。那么当然前面保罗在第十节的是说，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这次去会有危险。然后在真正最危险最绝望没有盼望的时候，保罗又站出来说话，说 你们一个都不失落，因为我侍奉的神的使者他昨夜告诉我，我们都不会有性命的堪忧。所以我要大家思想一下哦，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冲突哦？好，三十节，水手想要逃出船，要想要把它放下来，也被保罗看到。保罗就是说，哎，不要让那些人走啊！你们这些水手如果不在船上的话，我们没办法了。所以呢，兵丁一听到，二话不说，绳子一砍，让小船就飘走了。哈，这个蛮可惜的，因为那个船如果还留着的话，那待会他们进陆地的时候，那个船就可以好好的使用了。那没有办法，哎，兵丁怕他们跑掉了。好，三十三节，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吃饭。你们忍饿不吃已经十四天了，那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救命的事情，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那这个一根头发不至于损坏，这是一个格言式的，不是说他真的一根头发都没有。那最主要的就是说忍饿不吃其实不是全然的禁食，是只是吃一些东西而已，不是什么都不吃。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不是都不吃哦。你十四天不吃不喝，开玩笑，他们这些人怎么去跟海浪搏动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好好的吃一顿饭，因为那个时候海浪很大，所以没有办法生火煮饭，大家可能就只吃一些的干粮而已，只是大家可能就不太敢吃，也不知道要吃撑多久。所以那大家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吃饭吧，待会呢要逃命也比较有力气，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子。35节，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拨开吃。那请注意，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是寻常的事情，非比寻常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在领圣餐啊，在保罗他说你们来拨饼吧，我们一起来拨饼吧，祝谢拨饼，那这个就是一个领圣餐的动作。所以保罗很可能就在那时候传福音啊。你们相信我昨天我的神的使者跟我讲的话吗？意思就是说你们愿不愿意接受圣餐呢？要不要一起来领啊？要不要一起来相信耶稣啊？所以我相信保罗在那边就开始在传福音了。那么大家放心了，都吃了，也就表示他们接受了。然后吃的人有276个人。那我要大家注意了，在这个地方哦，他可能粮食真的不是太够，因为他们是运的是粮船哈，那风浪摇这么大，他们可能里面的东西呢也可能都被水弄湿了。但不管怎么样，那有些人他们就说，哦，这276个人，可能保罗在这个地方哦，就好像耶稣在喂饱5000人一样哦，他食物会增多。那路加没有讲了，但是路加只是讲说总共有276个人都吃饱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隐藏的神迹，但是我要你注意一下，276个人很可能真的保罗掰一个饼，全部276个人通通吃饱了。这个就是一个你要在那边打一个问号，是不是神迹在这个地方。 OK， 好，那么到了一个弯， OK， 有岸可以登，他们就可以上去了哈。那我刚刚讲了，小船已经被砍掉了哈，都已经不见了，所以呢他们就慢慢的一个一个啊，游水的可以游水，用板子船上的零碎，然后一个一个这样子上岸。当然兵丁有想说，干脆把囚犯给杀了，免得跑掉了，那我要负责任啊。但是这个游流他要什么呀？他要救保罗，他不准他们这样做，所以他力保保罗，所以其他的囚犯呢也就一个一个的上了岸啊。所以到这个地方真的很感恩啊，全船的人都得救了。正如保罗说，我相信神怎么说也必要，事情就要怎么样成就，你相信吗？那我相信这个就是使徒行传27章里面所要带给我们里面 很重要的精义，就是你相信神说的话嘛，也就按照他成就。另外在这个14天的里面，本来以为一天就可以到达腓尼基过冬，结果搞得大家非常的狼狈，14天就是熬炼每一个人的信心，包括对保罗的。好，我们进到下面齁。276里面有一些的属灵的意义。Okay, 276通常我们讲呢200加70加6，这是一般我们可以分开来的齁。那200的意思，2就是分开，分别为圣的意思。200就是高最高级的分别为圣。70是完全的测试，6是人的数字，所以它的意思就是人透过神完美的测试，通过了神特别分别的为圣，全部的人都得救。这是276一个数字的属灵意义。那另外276它的原文的写法跟我们的认知是不同的，它是说200加三个20加16、okay. 所以如果我们把276分这三个来看的话，一样200是高级的分别为圣的测试，然后三个分别为圣的测试就是20里面有三个就多了，那就很多了。16因为6是人的数字，16就不是人的数字，意思就是说是神的意思的意思。所以整个的意思就是说，神他的意思就是要拯救这些分别出来的人，这些人凭着信心仰望上帝而属于保罗的人都得救了。这个是从原文里面276我们把它分开来拆开来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那最重要的就是16就不是人的数字，不是神的数，不是人的数字，那就是神的旨意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进入到28章，保罗达到罗马继续传福音。那么28章第一节，我们得救以后才知道那个岛叫做米利大。米利大它的原文的意思就叫做避难所，也就是今天的马耳他。马耳他就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以南一个小岛上面。好，土人带我们有非常勤奋，但是保罗呢也拾起一块柴火那个一捆柴那当然蛇可能也被冻僵了，蛇如果冻僵的时候是不是像一根柴很像，所以保罗可能没有发现，他就手一拿了就往那个柴火上一堆那个毒蛇呢因为热了就跑出来就咬了他的手，所以土人看见就说哎呀蛇毒蛇悬在他头上，就彼此说这个人一定是凶手，虽然从海上救上来天理不容他活着。那请记得这个天理天理是一个专有名词是希腊公义的女神不是说这个什么什么天理的意思它是一个希腊女神的名字，这是他们当时岛上居民拜的一个希腊神，他们说这个天理不让他活着，当然我们中文读不出来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女神的名字。好，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使徒是不怕毒蛇的咬的，我们手拿什么毒物也不会不自遭害。我们看马可福音16章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方面。那么岛长的爸爸有热病跟痢疾，那这个热病跟痢疾呢是这个岛独特的一个疾病，这个是有历史上很有名的，那有时候一躺就是4个月好几个月，你没办法，热烧就是不退有些人烧不退就死了，但是有些人持续4个月好，所以保罗他按手一祷告疾病好，这个在当时呢一定是头条新闻 那很多岛上其余的病人也就过来了，老罗就为他们祷告，就他们就得医治了。那路加在这个地方哦，他没有讲说这些人有信耶稣，但是我相信哦，就是岛上的人一看到保罗可以为这么多人疾病祷告，然后都得医治啊，我相信神的名也在这个地方得到荣耀，所以他们多方尊敬我们啊，所以他们开船的时候就把好多东西所需要的东西就送到船上面去哈，然后呢，他们就上了一个亚历山大，也是从埃及开过来的运粮船哈，那个是丢失双子危机哈，我不知道为什么路加要把它写这个丢失双子危机号的。那丢失双子的意思就是说，丢失就是 Zeus 宙斯哈，我们中文翻译成宙斯，他这边翻成 Deus 就是希腊的神的名字，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希腊双叫丢失双子 ，OK， 那个是本来就是在那个米利安过冬的，但是现在哎可以开船了，他就上了那个船要往罗马去哈。那我这边有个问题，保罗上了这个丢失双子的船哦，是拜希腊神的船哦。那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上这个船呢？因为我一直在想，我们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如果那个餐馆是拜拜的，看了以后心里不是很舒服，可是你还是会去吃啊。那如果我们上了一条船，那这个船是拜某某假神、某某偶像的，那我们基督徒要不要上去？你会不会上去？我会不会上去？可能每个人解读不一样，但是这个是我们可以好好思想的哈。好，那么到了希拉谷停三天，到了利基翁过了一天，你可以看那个地图，你就可以看到了，他们已经上了那个意大利去了哈，然后呢，他们就到了这个那边的弟兄哦，听到了保罗来了，赶快呢，他们就跑到一个亚比乌市哈，在第十五节和三馆这两个地方啊。那这两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呢？亚比乌市离罗马是68公里，就比较南边哈，三馆是53公里。所以两批的弟兄跑过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保罗的话，你千辛万苦差一点丧命，然后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到你活着来了，他们很热情的跑了68公里，一些人跑了50几公里来接你，那你可能心理上就会觉得好感动哦，心里会得安慰，也得到什么？也被 encourage， 也壮胆了，也被激励了。呀，我好像说，我这次来冒着生命的危险，真的差点没命了。哎呀，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这么热情来接待我们，他不是等在罗马，他是跑下来接待我。哇，那个真的是热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罗马的地区的教会啊。大家记得啊，这个保罗他写了罗马书，这个罗马书早已经写好，已经寄过去了。那罗马书很早以前就写好了，那写好了之后就过去了。那些罗马的弟兄真可爱啊！所以当如果你是保罗，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相信你会很感动，真的是会放心壮胆。然后16节进了罗马城啊，那保罗蒙准和一个兵另住在一个地方。其他的是死刑犯啊，是干嘛？那是他们有他们的最后的这个结局哦。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呢，他是上告该杀了哈，所以他随时准备要去该杀那个地方哈。所以呢，过了三天呢，保罗马上就找犹太人的首领，他总共找了他们两次哈，来跟他们讲说，哎，我为什么会来哈？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哈，也没有犯本国的律法哈，却被捆锁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到这边来哈。那他们罗马人愿意释放我，哎，但是我们自己本国人说我犯了律法哈，那我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哈，那么我是盼望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这个指望就是说盼望弥赛亚来临啊，所以被这个列子所列，这是20节，保罗已经分数完了之后呢， 这些犹太人说，哎，我们没有接到这个犹太来论你的信啊，也没有弟兄到这边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我们没听说。哎哎，那保罗说，哦，真的，啊，那很好啊，而且他们主动说我们听，愿意听你的意见啊，因为这个教门我们小罗是到处被毁谤的。哇，那保罗一听，他太棒了，这个在耶路撒冷呢，他是被咒诅啊，还有四十几个人曾经要同心谋害他，不杀保罗不吃饭的那种士人都跑出来了。可是呢，跑到一个新的地方，罗马的地方，哎，这个地方没有说保罗不好啊，也没听到什么任何不好的消息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每个地方的人对于福音的态度可能都不一样了，可能你都要先去触摸一下，去了解一下，啊，当地对这个福音啊的这种接待接纳程度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嘛。好，所以很感谢主哈，这保罗呢，他就先跟犹太人先讲好哈，如果他们真的有听到什么不好的话，那保罗还可以先辩解一下。那既然他们都没有的话，而且愿意听福音，保罗于是二十三节，保罗约定日子，就是许多人到他的住处，保罗从早到晚，哇，保罗这下子信心都来了，哇，从早到晚讲论这些事情，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哦，跟他们劝勉啊，用耶稣基督的事劝勉啊。哎，当然他们听到了，有些信，有些就不信。对于这些明白旧约的犹太人来讲，你要他们立刻去相信耶稣基督，可能真的是有点困难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保罗说，你们在未善之前，保罗就说，哎呀，这个以赛亚讲的没错哈，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百姓呢，油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说，哎，神国的救恩就如今传给外邦人了，因为你们不接受嘛，那我就传给外邦人了。 OK，所以呢，这些犹太人就议论纷纷走了。哎，真的，他们也知道神的这个救恩很奇妙哈。本来是要给犹太人的，现在要给外邦人。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这个百姓犹蒙的心呢，它说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不接受福音是犹太人的问题，不是上帝的问题。不是上帝没有预备救恩给犹太人，是上帝有预备救恩给犹太人，只是他们犹蒙的心，就他们不愿意接受。你再怎么讲，他们就是不接受。他们不是不明白，其实他们心里面可能明白，他们只是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因为宗教仪式可能进入传统太深了，以至于呢，一个救主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带给他们一个新的这种观念，符合，其实是非常符合旧约的。因为旧约神一直在讲说，这个礼仪献祭是我不喜欢的，我喜欢的是心灵诚实的，我喜欢的呢不是外表的这些仪式，我喜欢的是里面的新样式。可是这些的人可能太习惯于这些宗教的东西，所以这叫犹蒙的心啊。所以呢，我们到时候被审判的时候，我们的人不可以说是因为这个传福音的人没有让我明白哦，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自己不愿意接受，自己不愿意相信。所以我们在，当然我们传福音的人也要负责任啊，你要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但是很多人他是故意不愿意明白，好像就是故意不愿意明白呢，免得他得医治。意思就是说，他还是愿意留在这个世界上，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的心不愿意打开。有很多的人他不愿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理由。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这一章呢已经快结束了。我们没有看到路加记载 保罗去见了该撒，保罗在该撒面前为耶稣做见证，路加在这里没有写。但是呢，如果你去看腓立比书四章二十二节的话，他这边讲，他说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所以你可以知道，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因为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就差不多是公元61-62年，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28章里面所讲的，他在他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足足2年。这个当中，保罗他在写监狱书信里面腓立比书，他提到他说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问你们安。所以弟兄姐妹，我可以跟大家讲，很明显的，保罗他在这个地方有在该撒的面前为主耶稣做见证，而且他们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传了福音。那么罗马政府宽待保罗，他虽然坐监牢，能够跟兵丁合住，而且还能够自由的传福音，所以虽然坐监牢还可以写书信，还可以接待任何人要到他家去的，他就全部接待。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他放胆讲论神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而且没有人禁止他。所以弟兄姐妹，至此你我完全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向使徒保罗显现，他说你要去罗马，他的心迫切的被圣灵迫切的要他去罗马，好像他当初就是他迫切的要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以后就被逮捕了，逮捕以后呢要上告该撒，所以到罗马来。但我们从使徒行传28章最后面才知道，原来神的心意到最后，保罗是在罗马为耶稣基督传福音，起码传了2年。那么到最后使徒行传到这边就是算是结束了，但是我有几句话。第一个，使徒行传第29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写的。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在传神国的道呢？你预备好了写下你的使徒行传29章吗？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传福音，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而且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你想想看，当耶稣基督在最后审问你的时候，你要交出什么成绩单？你写了你的使徒行传29章吗？再来，保罗在公元61-62年这2年当中啊，使徒保罗写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这个4本号称监狱书信，就是在这个地方写了。在公元62年的时候，保罗可能就被释放。那么一直到公元28年，保罗殉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到底去了哪里？有许多的人为他做这个记录啊，因为他最后呢，他有写了一些的这个提多书跟提摩太前后书，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据考证啊，这个是保罗最后的一些的书信是在那个时候写的。最后68年可能保罗就殉道。那70年，罗马人攻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然后在公元73年，最后一个犹太人的堡垒马萨大，如果你有去以色列玩的话，马萨大就是在那个死海附近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城堡，那个是最后一个犹太人的城堡。最后他们死守在马萨大的人呢，全部自杀殉国，这样讲吧， 所以他们说那个马赛大的精神就是站到最后一兵一卒啊，他是不愿意投降。所以最后那个堡垒在公元73年，犹太全地就归罗马统治。耶稣基督最后一个门徒在94年的时候，当时的该撒 Domitian 窦米先就把使徒约翰放逐到拔摩海岛。公元96年，约翰写完启示录之后，该撒窦米先被暗杀，有人说是自杀啊，对不起，是暗杀。然后呢，新的该撒释放约翰回到以弗所，所以公元98年的时候，使徒约翰终老在以弗所。所以当我们讲说《使徒行传》里面哦，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我想随着《使徒行传》的结束，我们《使徒行传》的查经也到这边了哈。希望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开始我们新的哥罗西书啊。那哥罗西书我打算用的方式就是非常的慢。我想一节一节的来啊，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要尽量把每一节的经文主要的一些圣灵的意思，还有我要大家分辨在哥罗西的经文当中属于天上的还是属于地上的，我们稍微做一些的分析，也盼望在参考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的灵更加的敏锐，神的道真的给我们可以带领我们到天上去，也可以再下来，也可以再上去，这是哥罗西里面的一个奥秘。好，那使徒行传我们就先讲到这边了哈，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来。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关于预言的那个应验呢，就是我看到那个保罗他说的这个预言，就是说那船上的人都不会一个也不会丢。
对。
但是呢就是当那个兵丁要放小船要走的时候呢，保罗有的说，他说如果这些人走了之后呢，那么这些船上的人就不会得救。
是。
那我就是在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神的预言呢，比如说神给的话要这个事情要成就，
是
很多人就是觉得就不会在中间去做什么，就是说让这个事情就凡是出于神的，神都不论如何都会成就，我们就不用去，就有的人就觉得反正神说了，那我就不需要，他就觉得我不敢去这样做，我不敢去就是回应。他说反正神就会成就的。他说因为这样的说法已经不止一次两次，就总觉得预言嘛，神有这个大能他就会成就，那么我们就是我们软弱我们跟不上去，神也会想办法成就。
okay.
所以有时候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到底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到底应该是我的想法是比较积极的去回应，但是又怕跑在神的面前跑到神的前面去了，用自己去成就。所以在这个拿捏这个方面呢，我有时候就会找不到方向。
OK。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也相信有很多人在这一方面呢有这样子的我称之为不正确的认识吧。 OK 比如说当主耶稣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他说你怎样在该撒利亚为我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好，那保罗如果都不提告上告该撒的话，保罗会去吗？保罗不会去。保罗如果放弃了，或是说如果他有 像你刚刚讲了我们这种的想法的话，反正上帝一定会让我去罗马的。那保罗就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对不起，保罗是不会去罗马的。除非保罗运用他的罗马公民权上告盖上，否则的话保罗不会去的。因为你已经看到两任的巡抚 OK 菲利斯跟菲斯都，他们把犹太人的势力、宗教势力、政治势力，他们玩的这个游戏玩得很好，他可以把保罗当作是一个平衡他们之间冲突的一个球。如果他们来要求巡抚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他可以随时的提醒他们保罗在我手里面哦。那你说这种政治游戏当然好不好玩，很好玩啊。所以如果说他要稳住犹太人的话，保罗是一个好球，他会尽量的留保罗在他的任内，在他的监狱里面。但是保罗他说他要上告该杀哦，他有他的公民权可以上告，那菲斯都就没有办法留他下来了，所以只好送他上船了。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预言哦，譬如说信耶稣人就得救了，那意思就是说我的这个人得救了，信耶稣了，受洗了，上帝会保守我进天堂吗？哪一个人敢这样讲？那是开玩笑啊！把一切的责任推给上帝，这个是非常没有智慧的。你的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上一次才讲到保罗，他讲说，他说你行事要与得救的行为得救的信心相称啊。你称义了，你得救了，那你的行为要与他相称啊，你的行事要与他相称。他保罗讲的跟施洗约翰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能够讲说我信主了，那上帝你就会保守我，你说我一定会去啊。顺便讲哦，神从来没这样讲。我们常常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好，这个信不是一次性的，这个信是现在连续性，就是我一直的相信。你一直的相信，你嘴巴讲一直的相信，却没有行为，在雅各书讲得很清楚，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有我们死的信心不能够保证我们有永生，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以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那很多神学家就讲说，你这个是很有用靠行为称义的嫌疑。但是我用雅各书来回答，我就把我有信心的行为告诉你，来证明我的信心。所以我们在看了这预言哦，预言不是拿掉我们人的责任。所以当我们在跟人家发预言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要提醒领受预言的，我们这样子跟你说，不是叫你就完全不用准备，好像上次有人跟我讲，大概是你吧，有人说为某些人会考上高考，那以为他考上高考以后呢，他就会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这是预言嘛，结果很不幸的他没考上。那一个预言的成就与否，跟很多的因素，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仰赖或仰望 神是唯一来维持的。如果我们都不愿意尽心尽力来完成这个预言的话，那表示我们其实不是真正的相信。你真正的相信，你就会天天祷告，你就会问上帝说我该怎么做，神然会愿意这个预言成就在我的身上，不是就是放任，不是就是说上帝反正你会为我预备，上帝你借着某个先知说我会考上北大，哎呀太棒了，那我就不用去，我就不用去读书了吗？那你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吗？那这个预言就变成一个大胆的预言了。那像这种预言的话，我通常会说，哎，你要好好努力读书哦，你有机会会考上北大。我不会说你一定会考上北大，那这个是你就把很多的责任，你就把很多的这种权柄套在神的身上，然后用神的权柄来告诉你，那你就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我不需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在讨论到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之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平衡点，我们不要把话讲得太绝，以至于让人家觉得他不需要负责任。今天我觉得在基督教的这个救恩论里面，我觉得造成了一些人的混乱。比如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意思就是说，哎，我得救了，那我干嘛需要来教会？我不需要来教会啊，我干嘛要做什么事情？反正上帝都做了，耶稣上的十字架，我不是相信了吗？可是你的相信没有改变你的生命啊，那才是最大的问题啊，不是吗？你的信心没有行为的相称，就好像你的预言好像都是应该是神做的，我不应该做任何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认知是一个很危险的错误。我们相反的，如果有些人跟我讲说，哎，你可以办神学院啊，上帝给你的旨意就是办神学院啊，我说好啊好啊好啊，我同意啊我同意啊我同意啊，然后我什么都不干，我什么都不做，神学院会出现吗？不会出现的，不会出现的。除非我说，愿这个旨意成全在我身上，所以我来好好的计划，好好的实行。但是在我计划我实行的时候，我有信心，是因为神已经先说话了。对，我盼望我举了这些的例子，可以帮助你知道，在一个预言的成就，人是需要负责任的。我们千万不要说这是上帝的事，不是我的事，不是，是关乎你的事，所以你一定要参与，100%的参与，好不好？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吧？感谢主。
有，谢谢老师。
好，潘姐妹吧，潘姐妹，请你帮我们结束。
哎呀，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啊，这样子查考完这个《使徒行传》的真正的书，是吧？我们每个人不但要领受圣灵，我们要每天的被圣灵充满，要更新，我们在圣灵里面翻转，是吧？我们在你的里面，每天得到活水江河这样的滋润。我们在你的里面，是吧？我们每天要在你的里面。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也求你赐下更大更新更多的启示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里面，
是
吧？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从你来的启示来谱写这《使徒行传》的29章，赐给我们传福音的恩膏和能力，赐给我们传福音的话语，
是
吧？我们知道领受从你来的启示跟预言的时候，不是我们人不负责任，是吧？赐给我们有能力有担当也有勇气往前去行，来帮助我们，是吧？我们知道在这幕后世代，是吧？这患难很多，是吧？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是吧？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来寻求神的带领，而像保罗一样，是吧？不畏惧，就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吧？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从你来的更多更大的启示，真是谢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个人，主啊，无论在我们的家里、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同事，主啊，我们都满得福音的果子。
Amen.
就是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